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我们的堂主任牧师汤牧师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奇异恩典。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七圣灵，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候浇灌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你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指引。谁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中国女子体操名将程飞，大家知不知道谁是程飞啊？程飞，程飞在今届北京奥运女子的跳马项目，她有一个动作叫程飞跳的当中失手，亦都在女子自由体操的项目里面又失手，两个金牌在她身边擦身而过。当记者问她的时候，她难掩悲伤，深感愧疚。她坦诚在夜阑人静的时候，这些事实都能够使她在梦里面被惊醒，对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心仍然有余悸。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忽然间被一些不堪回首的事情惊醒？其实同样，我们有太多的过去是我们想要摆脱或者想要重新开始，有很多事不堪回首，我们希望能够将它完全彻底的忘记，如果一切可以重新再来，你说这多好呢？诗人路易莎曾经写过一首这样的诗，翻译呢就这样的，他说我希望有个绝妙的地方，那个名字叫做重新开始。我们所有的错误、辛酸，我们可悲的自私、哀愁，在那里可以化成一件破外衣，永不再穿上，只需要将它远远的扔在大门口。弟兄姊妹，事实上是有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在那里我们有上帝的恩典，在那里我们不仅不单只是被宽恕，将过去的事情完全可以在恩典里面被忘记，甚至我们可以变得更好。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他叫奥古斯丁，他这样说，奥古斯丁他这样说，他说即使我们从罪恶的当中，我们陷在罪恶的里面，上帝仍然可以使我们能够得着益处。今天早晨，我们就让我们来去看一个人物马拿西，他的经历和故事。刚才我们所读的段经文在历代志下33章第一到到第16节。我们读完的时候，我们水过鸭背，你知不知道里面讲些什么？整段的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原来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一个人物马拿西，他偏行己路，罪大恶极，得罪上帝，但是上帝仍然爱他。上帝不单止没有将他忘记，没有将他丢弃，上帝仍然的爱围绕着他，虽然他起了杠，不让上帝入来他的生命的里面，但是上帝呢，只要他有少少辣呢，都敢逼入来，逼入来，逼入来，他拱他走，他就再逼入来。上帝的爱没有丢弃他，上帝饶恕他，甚至他身陷罪的里面，上帝藉着罪来到塑造他，使他的生命更新，比前活得更好。为什么？因为马拿西靓仔，因为马拿西是一个皇帝，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是恩典，奇异的恩典。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在今天早上跟你和我讲一个什么的信息？上帝藉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接受上帝无条件的宽恕和爱，要接受上帝奇异的恩典， 唯独恩典，叫我们再次能够站立起来。怎样才能够接受上帝那个恩典？就是我们要放弃我们的自义，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就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有时我们看看我们有什么值得上帝所丢不撇低不丢不抌低的呢？看来看去都是没有。不过这个就是恩典，上帝仍然将我们怀抱在怀的里面。这个就是奇异的恩典。奇异恩典是我今天要讲的讲题。让我们看看马拿西这个一生，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在历代记志下33章第1到16节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马拿西的一生可以分到三个段落，就是马拿西的失败、马拿西的回转和马拿西的得胜。我们先来看看马拿西的失败。希西家的仔叫做马拿西，马拿西在他12岁的时候，他就跟他父王一同同朝领政，即是当时有两个皇帝，马拿西在前面，希西家在后面。知不知道希西家做什么要跟马拿西一起？因为希西家患了麻风病，所以他就摆个仔在前面。当他22岁的时候，希西家王死了，这位年轻的国王接管了这个王权，他开始长达55年的统治，从公元前697年到642年。这个是犹大和以色列人历史里面统治最长的一个的王马拿西。上帝祝福马拿西，赐给他一个虔敬的父亲希西家，一个能干的皇帝。所以在马拿西年幼的时候就享受着丰富的属灵生命。你知不知道马拿西有两个老师去帮助他的？一个叫做以赛亚，一个叫做尼加。从这个儿童团契、这个少年团契到青年团契，都是这两个导师去保住他的。而且马拿西亲眼目睹耶和华将耶路撒冷从亚述人围困攻击当中解救出来的神迹。记不记得这段的历史？在列王记下第19章那里记载到亚述王、他的将军重重带领亚述人重重围困住这个耶路撒冷，希西家震腾腾祈祷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说不用惊的，我出手。最后上帝一夜之间将那些亚述人杀个片甲不留，都不用出去打仗。一夜之间营里面所有人呢，即是那些军队生的走光了，剩下那些死了在那里，那些以色列人出去就是这样执，是这样执，不执了很多珍宝。马拿西看到的，但是即使有很多导师，他又是很受宠爱，你估计灵命就会长进了吗？不一定。马拿西却没有跟随他父亲希西家的脚中专心侍奉耶和华。历代之下33章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圣经这里所说的外邦人是指什么人？就是指那些道德败坏堕落的迦南人。马拿西和这班道德败坏的迦南人比较起来呢，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比他更败坏。他疯狂地违背上帝所给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他怎样违背啊？在历代志下33章3到9节，大家是不是盖埋了圣经？我们华基堂的习惯就读完之后就盖埋了，今次呢打翻开它，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确保你们真的打开，是吧？确保大家未睡觉，就大家一起读历代志下33章3到9节，好吗？预备，得唔得？一、二、三。 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完全看不到马拿西对耶和华神的一点的敬畏和敬拜，连外面的礼仪都找不到，是吗？马拿西从以色列周围的众多文化当中，他挑选了万神来敬拜，其中他收纳了亚摩利人的神、迦南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腓尼基人的神，但是却是偏偏忽略那个曾经向以色列人施恩和显现的耶和华上帝。历代志的作者在历代志下33章第九节为马拿西的生命做一个总结，他说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历代志的作者在这里讲什么的意思呢？历代志的作者就是说，马拿西这个人就是马拿西一个人要背起所有的责任，马拿西要背负起整个民族堕落的全部责任，马拿西要背负起整个以色列人受上帝的惩罚那个的责任，就是马拿西为他的后代为历史留下一个不堪回忆的记忆，就是马拿西。弟兄姊妹，马拿西的罪恶不单止是这样，我们看看历代志下第33章第六节有一个更惊人使人震惊的情节。历代志下第六节圣经这么讲，并在恩乱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由官少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话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哇，搞到上帝都反晒面，是吧？眼都翻白，是吧？他将他的儿女献给偶像，将他减生汤立交鬼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想一下呢，当时候当然有人做反对的，是吧？他这样的情况，是吧？起码他的老师当时候以赛亚有很多先知还没死的，马拿西用一些可怕残忍的手段要封住先知的口。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在他本历史书这样写，他说马拿西杀死希伯来人所有的义人，他连先知都不放过，每日以杀人为乐，直到鲜血流遍耶路撒冷的路面。犹太教的教典里面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就是马拿西将那个年老的以赛亚耳饿饿成耳暗耳暗耳暗念紧紧箍咒那个人呢，摆在两块木的中间，将它绑在一起，用锯将它锯开两边。希伯来书那里讲到有些人有信心的，是吧？被刀锯死，就讲这个人。马拿西的生命到了这个阶段已经彻底失败。历代志下的第33章第十节，圣经这么说，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马拿西的失败，虽然上帝爱他，上帝拣选他，自细就让他在尼加和以赛亚在父亲希西家的教导底下，上帝想在他有少少生命有少少裂缝的当中逼入去，让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讲嘢，让上帝的生命成为他的生命的主，但是马拿西将他拱出去，他们却是不听。但是马拿西的生命的第二阶段就是他的回归和悔改。马拿西对上帝嗤之以鼻，每日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败坏整个民族。圣洁公义的上帝是不是已经放弃他了？由他了，不理他。弟兄姊妹，不是，上帝没有放弃他，因为上帝拣选马拿西就好像拣选你和我一样，上帝不会放弃他。纵然马拿西放弃自己放弃上帝，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 虽然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罪大恶极，甚至我们在别人眼里面无药可救，甚至我们自己看我们都无药可救。有的时候我自己照下镜，我都发觉我都是无药可救。不单止我身边那个老妻成日说我无药可救，我自己照照镜，我在他面前当然死定了，是吧？自己入厕所照照镜，是啊，真是无药可救，是吧？但是我仍然深信上帝用爱我，以致他不轻易放弃我们，他紧紧地追随着我们，进入我们的罪恶和内疚的里面。他微小的声音，甚至大声的呼唤，请求我们回转，恳求我们回转。为什么？因为上帝应许过，他必不撇下我们，亦都不丢弃我们。是因为我们什么？有能力，靓仔靓女。不是，唯独恩典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拣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朝头早晚黑照镜的时候，所以我不喜欢照镜，一照镜看见这么噁心，心里面又噁心，是吧？所以怎么办呢？但是为什么我真的很不明白一件事，我慢慢都问上帝，上帝为什么你要拣我？不知道，唯独恩典。这个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承诺的反面的意思就是上帝永远不放弃你的意思，就是经常纠缠着你，你明白吗？经常咬着你不放，你想离开他，想我静静，上帝给我静静，我威翻一晚都不得，不得，死要咬着你，紧紧地追着你，纠缠不放，搅扰你，使你的心非常困惑，甚至在夜阑人静的时候质问你，等待你回转，直至到你一天，上帝我服侍你了，你说怎么怎么，他才肯放手。你有没有看到这种，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他就是这样的上帝。上帝有很多的方法将我们从罪恶当中解救出来，有时透过我们灵魂深处的感受，有时透过朋友一句不经意的说话，有时透过一些相关的事件，有时透过一本书，如果你灵修的话，透过一句的圣经。有没有这些经历啊？上帝跟你讲话，有没有这些经历啊？总之上帝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亦都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使上帝的爱和我们隔绝。在人看起上来，我们失败透顶，无药可救。在自己看起上来，我们自己都是觉得无药可救，甚至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上帝仍然会用各种的方式纠缠，要我们来到回转。因为神就是爱，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了你和我，唯独恩典让我们在失败的当中仍然起来。在斯坦福大学纪念教堂前面有一张的长凳，在这个时候呢，坐着一个的大学生，他打开报纸，就是斯坦福日报在看着。有一个游客在斯坦福大学去旅游的一个人，走到那里又累，又坐在那张长凳上，于是他两个就开始倾谈，交谈得很好，非常之投契。哇，什么都讲天南地北，讲讲下呢，忽然间将话题扯到上帝和这个学生和上帝的关系上面。这个年轻人脸色马上变沉，讲了一句粗口，隔起身向前行，行了两步停低，回头对着这个的游客讲，他说请你原谅我，我是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人，我的爸爸是非洲的宣教士，父母都是，但是我一生当中我要离开上帝，躲避上帝，总之找任何机会要离开他，让他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消失，不过无论我去到哪里，总是有人跟我提起上帝。上帝的迫切希望我们得着他的爱，这种迫切胜过一切，这种迫切，这种强迫，就是恩典。上帝的爱围绕着我们，寻找每一个可以进入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的小缝，逼入去，让他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有时候将他拱低，是吧？但是他几大都想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于是我就跟他成日在角力，搞来搞去，有时被他打落地下，有时我们打他落地下。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没有经历啊？ 保罗话：当我愿意为善嘅时候，就有个恶喺我里面，系嘛？我愿意做嘅，我做唔到出嚟；我唔愿意做嘅，我又做咗。一生都系咁样。但系上帝嘅坚忍，上帝嘅等候，上帝不懈嘅向我哋发出爱嘅邀请，唔会变。但如果我们仍然选择不跟从祂，上帝仍然给我们偏行己道的自由，后来让我们自食其果。但即使是这样，祂亦都能够让我们在罪恶污泥的里面仍然给我们得着益处和祝福。这个就是神学家所说的赎罪的审判。这个审判是为让我们到回转，让祂的赎罪恩典临到在我们的当中。三十三章第十一节到到第十二节，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三十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预备起。圣经这里讲到，上帝兴起亚述，亚述大军攻破耶路撒冷，将马拿西掳走，用一个勾一个圈圈勾住他的鼻，这个其实很大的侮辱，用手镣脚镣锁住他，将他带到去巴比伦，然后将他摆在监牢的里面，在那里不见天日十二年，在宝座上面非常骄傲自大的一个君王，从天堂拉到落地底，并且好像畜生一样，找个勾勾住，找个圈圈住他的鼻，将他押到去巴比伦。这个是几大的羞辱，几可怕的毁灭。但是这一切将马拿西带到去上帝的身边。马拿西的更新，马拿西的重生，是始于马拿西的羞愧和悔改，是始于他的谦卑和忏悔。谦卑和忏悔是开启上帝心门的一条锁匙，这个也是马拿西所用的方式。历代志下三十三章第十二节，圣经这样讲，他说他在急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历史学家约瑟夫在这段的历史里面，他这样讲，他说马拿西承认自己一切的是马拿西承认自己是一切罪恶、一切恶果的泉源，他完全承担自己所作所为的一切责任，他没有否认，没有藉口，没有辩解，没有推卸，没有求特别的恳求。马拿西在这里心里面去忏悔，他的心思改变，他的心态改变，圣经说他极其自卑。只有一个人愿意悔改、回转、谦卑、忏悔，他才能够再次领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不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的身上，而是他阻隔住上帝的恩典。当人愿意用谦卑忏悔的心去使这个管道再次重新驳通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临到在这个人的当中。弟兄姊妹，最近大家有没有留意亚洲的新闻，台湾的新闻？台湾最好看的新闻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就是阿扁和阿珍的连续剧，是吧？哇，日日都有很多的，是吧？比八点钟的这个电视剧更加情节更加好，编剧编不到这些桥的，真的很犀利，是吧？日日都有贪污的什么弊案，是吧？总之很多了。你看每一次陈水扁出来的时候都将责任推给别人的， 啊、是我老婆的事情，我一直都不知道的，是吧？是世界的错，你马英九也是这样，是吧？啊，谁又这样，你明白？心未改变，人怎能够得着上帝的恩典，不封住上帝的恩典，就是面对自己，有谦卑忏悔的心，愿意改变，上帝恩典就临到。马拿西没有被上帝遗弃，尽管他罪恶滔天，但耶和华上帝仍然是他的上帝，尽管他的恶行曾让上帝怒容满面，但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眼目仍然是盯住在马拿西的身上。你问为什么、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是恩典，白白的恩典。就正如当我问上帝为什么要拣选我自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数来数去都不得，我老婆数出我100个缺点，是吧？咁我减价咧，减到50个，仲有50个啊，就好大嘅缺点添，系嘛？但上帝点会拣选？唔知道，恩典。马拿西嘅得胜，路易斯曾经咁讲：真正嘅饶恕嘅意味，就系我哋可以喺呢个被饶恕嘅人嘅前面，坚定嘅面对我自己嘅罪恶，唔需要任何藉口。我要承认晒一切，但系我可以将呢啲抛诸脑后。经过各样的考量，看到一切的憎恶、肮脏、卑鄙、恶意，我仍然能够同这个犯罪者，仍然能够同这个施恩者和解，给他彻底的包容。这个就是真正的饶恕。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可以得着这个真正的饶恕。上帝不单止给我们饶恕，给我们更多，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的甚至在罪的当中被塑造得比以前更好。弟兄姊妹，马拿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唯独恩典战胜失败。十二年的牢狱生活之后，他被释放，并且上帝恢复他王位和统治权。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第33章第13到第16节。啊！预备，一、二、三。弟兄姊妹，看不看马拿西的生命改变？是吧？过去他所设的偶像，他亲手所搞的，他全部将他拆毁。他知道耶和华是上帝，他只是敬拜耶和华上帝。过去他荒废政务，不理防务，现在他建立坚固城，派勇士军长在这个城里面去守望。心的改变，心态的改变，心态的改变，习惯的改变，习惯的改变，性格的改变，性格的改变，生活模式的改变。心的改变是从谦卑忏悔开始。真正的悔改是牵涉到人生观、价值观和态度的改变。这个不仅仅是为罪感到难过，而是进一步引发我们在思想上产生的深刻的变革，尤其是在我们软弱和曾经跌倒的地方，它更加能够要显出超然的刚强和坚毅，使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将罪拒诸于门外。上帝在马拿西悔改之后，又给他有22年统治的时间。 馬拿西重新獲得了人生最美好的開端，並且充分利用，因此他成為猶大歷史上最偉大的君王之一。他以為以色列，他為了以色列人列立了一個榮神益人的榜樣，向以色列人顯示了上帝無限的恩典。相信上帝這個恩典不單止是留在馬拿西的身上，亦藉著馬拿西這個例子再次激勵你和我，唯獨恩典讓我們能夠重新上路，唯獨恩典能夠使我們下垂的手、發酸的腿再次來到停止。如果罪是我們的本性，罪就貫穿我們的一生，而我們卻沒有能力作任何的改變。但是雖然我們反反覆覆在這裡失敗、跌倒、跌倒又站起身、站起身又跌倒，但是反覆的失敗不會改變上帝對我們的救恩。如果罪是我們的本性的話，這樣將我們從罪裡面拯救出來就是上帝的屬性。弟兄姊妹，如果我們不明白這一點，我們永遠都會在罪的當中很難逃脫出來，我們永遠都在一些懊悔的當中淡淡轉逆過去，讓我們膽戰心驚。這些的罪，我們沒辦法完全脫離的罪，使到我們越來越遠離上帝。我們必須要接受上帝完全的愛和無條件的饒恕，放棄自意和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我們知道我們是罪人，但是同時我們知道恩典、救恩使你、使我成為一個蒙恩的罪人，唯獨恩典讓我們能夠戰勝失敗和死亡。唯獨恩典，我們何時認我們的罪，上帝是信實的、公義的，就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不義。唯獨恩典讓我們何時在耶穌基督裡面，我們就成為一個新造的人，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了。馬拿西這個名字是取自希伯來的一個動詞，馬拿西這個音發出來，這個動詞意思就是忘記。這個詞馬拿西這個詞是描述上帝看待馬拿西和看待我們的過去一樣所秉持的態度，就是饒恕和愛。因為上帝說我要赦免罪孽，不再紀念罪惡。弟兄姊妹，今天是聖餐的主日，每一次的聖餐主日都特別多人回來的，可能靈一點喝了杯，是不是呢？聖餐主日是告訴我們，我們可以在主的恩典裡面重新的得力，在基督的裡面。提到無可饒恕的罪的時候，我就會想起一個人叫做傑弗里·達河默。有沒有聽過這個人？如果你上網查這個人的名字，你知不知道呢？這個人呢，那個網頁很多的。這個人是什麼人？這個人就是一個殺人狂魔，他曾經殺死過17個年輕人，將其中呢那些17個人他不認識的，他周圍找人殺，然後將其中的人肢解，甚至吃他裡面的內臟。這個人罪惡滔天，當這件事情揭發出來的時候，這個人就成為惡魔的象徵。但是當他在威斯康辛州哥倫比亞監獄服刑慘死之後，每個人都相信他一定會落地獄。甚至有一個專欄作家，他這樣寫一篇文章，他懇求地獄的門打開，接納傑弗里·麥荷達這個人，地要開個口將他吞了下去。但是事實上，達河默在獄監獄裡面，他信了耶穌，他開始查聖經，他生命開始改變，甚至他得到赦罪的平安，他甚至接受洗禮。如果他的表現和他的行為和他的心是一致的話，有一天呢，可能在天堂門口，我們上去的時候見到就是他在開門口。弟兄姊妹，你不會覺得很奇怪？當我們這樣說出來的時候，我相信很多人都很難接受。 但这个正是上帝的救恩和恩典，唯独恩典让我们能够战胜失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什么光景里面？可能我们有很多的过去，很多的失败，很多的创伤，让我们仍然围绕在一个情绪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自拔。在恩典的里面，再次重新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挺直。可能在我们的亲人当中，我们有很多很记挂，我们没有办法，无能为力对他、我们很想他好，但是我们看到好像无能为力。我们相信恩典，将他交给上帝，让上帝在当中来到作出他奇妙的事情。上帝在你这些亲人的当中，他会在他的生命的罅缝里面逼入去，抢埋他的位置，让他生命180度的改变。唯独恩典，当我们看到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事情，面对一些好像没有办法控制的未来的时候，我们都深信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上帝，我凡事都能做。在最近一段日子的里面，其实我有很多的灰心，有很多事情不是很想做。有一天的灵修，上帝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够我用，他的能力在我软弱的时候显得完全。他将过去我的失败呈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看到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能力，是因为恩典让我可以继续上路。当有一天打开灵修书看的时候，但以利书4:3那里告诉我，他说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传到万代。这位是行神迹奇事带有恩典怜悯的上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上帝。这位上帝的名就是爱，这位上帝的名就是恩典。这个奇异的恩典要贯穿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个奇异的恩典就是将腐朽好像我这样一劈的化做神奇。孟子说呢，孔子说呢，朽木不可雕，粪土之长不可污。但是上交在上帝的手里面，朽木可以成为精美的雕刻，那些厕所的墙呢可以有到立立令。我们只要能够一边忠心的努力，一边尽心的交托，让上帝的恩典贯穿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彰显他的荣耀。愿上帝的话语藉着马拿西的一生的经历成为我们的提醒。上帝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靠着上帝的恩典向着标杆直跑。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用一首诗歌回应刚才所听的信息，奇异恩典。